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4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世界各地纪念425十一周年。4月24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及相关团体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十一周年集会游行活动，展现法轮功群体多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并呼吁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的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在会上发言，高度赞扬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的进程中展现的真善忍精神，呼吁各界民众支持法轮功，结束中共的迫害。亲身到场支持的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的过程中揭露中共邪恶的本质，并显露出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他说，我觉得要真和善才能忍，忍就是永远这样坚持下去，这种精神是所有被压迫的人都需要学习的。我希望法轮功的朋友得到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支持，使得真善忍的精神能够发扬光大。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牧师说，法轮功学员11年来的努力已取得一定成果，愿正义得到伸张，让法轮功的朋友自由修炼，自由去散播真善忍的美好，美好的生命的质素。原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任邱明伟说，在过去的研究中认识到法轮功主张真善忍，遇到矛盾向内找，是一个没有暴力、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这有什么不妥？他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可以享有言论及宗教信仰的自由，法轮功学员在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维护每一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4月24日下午，台湾近800多名法轮功学员齐聚101大楼前的信义广场，召开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暨纪念425十一周年记者会，多位学者教授到场声援，同时吸引不少中国游客驻足关注。4月24日星期六，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法轮功真相。在下午的集会上，法轮功学员代表张尔平简单回顾了425和平上访，指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将给人们带来希望与光明。多名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们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所遭受的中共邪灵惨无人道的迫害。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先生宣读了追查国际对610的追查公告。英文大纪元主编约翰·纳尼亚记录了中共对海外媒体的渗透，呼吁大家多从独立媒体了解法轮功的真实讯息。各界正义人士也纷纷发言，表达对法轮功的敬佩之情，同时呼吁同胞真正用大脑思考，分清善恶，敞开心扉，拥抱真相。纽约市前市议员埃维拉也特地来到集会现场表示支持。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孙延军说， 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是人类史上最黑暗、最邪恶、最丑恶的一幕，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最大耻辱。善恶有报，中共专制暴政在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孽中也耗尽了能量，面临着崩溃覆灭的结局。今年一月公开退出中共的前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络部长张凯晨先生在集会上表示，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很受鼓舞。他指出，中共对内要控制一切思想，对外要控制在国外的中国人，花几百亿美元、近千亿元老百姓的血汗钱来收买国外政要、国外媒体和不明真相的人，让他们为中共站台。中国民主党同盟主席王军向法轮功学员致敬，他讲述了发生在民主党成员身上的亲身经历。这个人现在来到了纽约，并加入了民主党，可是他在大陆修炼法轮功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被610抓走后就杳无音信，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王军指出，共产党的淫威让中国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站出来说真话。共产党在同乡会里散布谣言，有些人就提心吊胆，昧着良心做事。王军呼吁大家认清中共残暴本质，不要与中共为伍。4月25日傍晚，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前集体练功，并悬挂着写有“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全球公审江泽民”等中英文横幅。美国洛杉矶、芝加哥等地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纪念活动。现在在芝加哥地区的四位原清华大学的教授、教师、职工和博士毕业生在集会现场回顾了当年上访的真实情况，他们呼吁民众关注法轮功，一起结束迫害。4月25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再次汇集到中共驻加使馆前，纪念当年的和平上访，并继续呼吁制止迫害。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集会，并缅怀11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4月24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伦敦中共大使馆前举行集会，纪念11年前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信访办的和平请愿，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呼吁英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尽快了解法轮功真相，与法轮功学员一起立即制止迫害。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都柏林集会，并在邮电总局前集体练功。西班牙马德里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使馆前抗议中共暴行，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4月25日，德国、瑞典、奥地利、丹麦、俄国等欧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领馆前纪念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11周年，抗议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最严酷的迫害。日本法轮功学员及各界人士在东京市区的惠比寿公园举行集会，并在繁华市区进行游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至今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呼吁日本政府与民众了解真相。东京都议会议员古贺俊昭发言指出，法轮功学员虽然遭到多年迫害，但是却始终不屈不挠的抗争，而且变得更加坚强。在日本自由的体制下，举行这样的活动，向日本民众传达真实的情况，给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增添勇气，也是对现在中共独裁制度的谴责。希望大家不要惧怕迫害，继续勇敢的抗争，让我们共同努力。4月23日傍晚，澳洲悉尼大法弟子聚集在市政厅外的广场上举行烛光晚会，以此纪念11周年前的4月25日大法弟子到中南海集体上访，同时悼念3000多名被中共迫害去世的大法弟子，并进一步抗议中共的残暴罪行。4月19日至21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捷克的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市的三场演出吸引了众多的观众。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长时间的鼓掌，最后一场演员们谢幕多达6次。 有的谈到，从神韵晚会的节目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神传文化，也从中体验到了心灵上的危机。波兰荣誉领事莫奇卡刚刚经历波兰国家领导人飞机坠毁的悲惨事件，他从神韵中看到了能获得力量的希望，感受到心灵上的安慰。神韵晚会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我们刚才还在讨论，这不仅仅是艺术，而且带有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波兰领事，我尤其要说一点，我们刚刚度过剧痛的一周，对于我而言，观赏神韵是一种解脱。我还从中看到了中国现今正在发生的东西，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他们应该是的样子，还有很多痛苦和磨难，但是我在神韵中也看到了赋予我力量的巨大希望。我理解到艺术是可以治愈心灵的，这不美妙吗？莫奇卡先生认为，观看神韵是让人震撼的经历。看神韵是一个让人震撼的经历，这些节目传递出希望，就是当一些不好的人或事情出现时，人们是可以改正它的。有一个力量在引领我们，它把我们推向前方。4月22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湾云林县第二天第三场的演出，犹如甘霖再降这块浊水溪腹地，不但让许多乡亲们省去舟车之苦，轻轻松松就能享受到国际级的绝美舞乐，其深厚的教化力量，包括文化内涵与至善境界对人心所达到的荡涤效果，更让云林各方教育界人士大为感动。云林县教育处副处长孙棉黄在晚会后赞叹神韵实在震撼人心，首先是它的美，在艺术上做得很好，同时让我们更深一层看到中国5000年的历史承传，看到很棒的人文素养在里面，更让我们感受到舞蹈音乐的整体性。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继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世界各地纪念425/11周年，神韵继续在欧美亚演出，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世界各地纪念425/11周年。4月24日星期六，香港法轮功学员及相关团体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11周年集会游行活动，展现法轮功群体多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并呼吁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的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在会上发言，高度赞扬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的进程中展现的真善忍精神，呼吁各界民众支持法轮功，结束中共的迫害。亲身到场支持的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的过程中揭露中共邪恶的本质，并显露出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他说，我觉得要真和善才能忍，忍就是永远这样坚持下去，这种精神是所有被压迫的人都需要学习的。我希望法轮功的朋友得到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支持，使得真善忍的精神能够发扬光大。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牧师说，法轮功学员11年来的努力已取得一定成果，愿正义得到伸张，让法轮功的朋友自由修炼，自由去散播真善忍的美好，美好的生命的质素。原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任邱明伟说，在过去的研究中认识到法轮功主张真善忍，遇到矛盾向内找，是一个没有暴力，一个和平的修炼团体，这有什么不妥？他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可以享有言论及宗教信仰的自由，法轮功学员在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维护每一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4月24日星期六，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法轮功真相。在下午的集会上，法轮功学员代表张尔平简单回顾了425和平上访，指出
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将给人们带来希望与光明。数名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们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所遭受的中共邪灵惨无人道的迫害。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先生宣读了追查国际对610的追查公告。英文大纪元主编约翰·纳尼亚揭露了中共对海外媒体的渗透，呼吁大家多从独立媒体了解法轮功的真实讯息。各界正义人士也纷纷发言，表达对法轮功的敬佩之情，同时呼吁同胞真正用大脑思考，分清善恶，敞开心扉，拥抱真相。纽约市前市议员艾薇拉也特地来到集会现场表示支持。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孙延军说，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是人类史上最黑暗、最邪恶、最丑恶的一幕，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最大耻辱。善恶有报，中共专制暴政在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孽中也耗尽了能量，面临着崩溃覆灭的结局。今年一月公开退出中共的前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络部长张凯辰先生在集会上表示，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很受鼓舞。他指出，中共对内要控制一切思想，对外要控制在国外的中国人，花几百亿美元、近千亿元老百姓的血汗钱来收买外国政要、外国媒体和不明真相的人，让他们为中共站台。中共民主党同盟主席王军向法轮功学员致敬，他讲述了发生在民主党成员身上的亲身经历。这个人现在来到了纽约并加入了民主党，可是他在大陆修炼法轮功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被610抓走后就杳无音信，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王军指出，共产党的淫威让中国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站出来说真话。共产党在同乡会里散布谣言，有些人就提心吊胆，昧着良心做事。王军呼吁大家认清中共残暴本质，不要与中共为伍。4月25日，德国、瑞典、奥地利、丹麦、俄国等欧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到当地中领馆前纪念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11周年，抗议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最严酷的迫害。4月23日傍晚，澳洲悉尼大法弟子聚集在市政厅外的广场上举行烛光晚会，以此纪念11周年前的4月25日大法弟子到中南海集体上访，同时悼念3000多名被中共迫害去世的大法弟子，并进一步抗议中共的残暴罪行。4月24日晚间，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纳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欧费姆大剧院的演出圆满结束，各界名流齐聚，并被神韵所带来的中华神传文化所感动。剧作家乔尼·格哈德女士观赏演出后激动地说，我第一次欣赏中国传统舞蹈，绝对的令人陶醉，令人陶醉，让人叹为观止，叹为观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确的动作。演出的服装就像一场有色彩的交响乐，天幕真是引人入胜，给了演出更多的维度和深度。奥马哈市当地一家银行的总裁伯恩斯先生在观看了神韵后欣喜不已，连称演出的流动性令他惊叹不已，演出力和美的组合给我的印象很深，还有那种流动性就像是舞蹈的自然本质，配上美丽的色彩、舞蹈的动作，整个的节目都是流动的。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2010年4月18日，陕西省宝鸡市法轮功学员石美玲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时年49岁。石美玲2009年3月13日被宝鸡610绑架判刑6年，于2010年元月被送回家时，人已瘦得无法相认，呼吸困难，不能平躺，不能站立，只能整天整夜靠坐在床上，几乎不能进食。2010年4月14日，法轮功学员王开明被辽宁盘锦监狱4监区狱警迫害昏迷不醒，才通知家人人在盘锦第二人民医院1楼重症监护室抢救。医院检查，王开明脑内已出血，有生命危险。其妻姚桂兰在去年8月被迫害致死， 王开明、姚桂兰是盘锦市辽河油田高升采油厂退休职工。残疾人江勇狱中得法，绝食维护修炼权利。黑龙江佳木斯监狱狱警3月28日再次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无理搜查，法轮功学员江勇的大法经文被狱警搜走，为维护自己信仰的权利，江勇绝食抗议。江勇是在狱中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他是残疾人，有一条腿是假肢，他约于2007年4月被判刑。在佳木斯监狱服刑期间，他遇到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们，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他很坚定地走入了大法修炼。3月28日，狱警无理搜走江勇平时看的大法经文，江勇开始绝食抗议。大队副教导员刘伟、中队长温栋找江勇谈话说，你也不是法轮功，你吃饭吧，经文我们保管，你出监时再还你。江勇还有6年多刑期，江勇说，我是不是法轮功得我师父承认，你们把经文还我，我可以吃饭。刘伟就威胁说，如果这样，那我们只好强行灌食。据悉，修炼大法3年来，江勇按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提高心性，也遭到狱警和犯人的监控迫害。去年8月左右，江勇一度被送入佳木斯监狱医院病监时，本周31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轮大法好成了招呼语。山东聊城有一对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在一个工厂的食堂工作，他们乐于助人，对工作负责任，领导和工人对夫妻俩也很信任，夫妻俩经常给大家讲真相，并让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呀，工人们只要见了夫妻俩就打招呼说法轮大法好。还是这对夫妻，双方的母亲都是80多岁的人了，两位老太太别的孩子家都不去，就愿意到他们家去，说在他家的厂好。年初母亲得了偏瘫，非要让女儿回老家，老家在外地，夫妻俩到家就把母亲接到家里住，老太太听女儿女婿的话念法轮大法好，结果3天后老太太就能走路了，生活能自理了。聊城一农村有位法轮功学员，农闲时他就到一个饭店帮忙，一天他正洗碗，过来一人就对他大声说法轮大法好，他很高兴。后来他的一位朋友问他，有人对你喊法轮大法好了吗？他说是啊。那位朋友说，那是我家那口子，我把你给我说的讲给他听了，他可高兴了。
2010年4月18日，陕西省宝鸡市法轮功学员石美玲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时年49岁。石美玲2009年3月13日被宝鸡610绑架，判刑6年，于2010年元月被送回家时，人已经瘦得无法相认，呼吸困难，不能平躺，不能站立，只能整天整夜靠坐在床上，几乎不能进食。2010年4月14日，法轮功学员王开明被辽宁盘锦监狱4监区恶警迫害昏迷不醒，才通知家人，人在盘锦第2人民医院1楼重症监护室抢救，医院检查王开明脑内已出血，有生命危险。其妻姚桂兰在去年8月被迫害致死。王开明、姚桂兰是盘锦市辽河油田高升采油厂退休职工。正义律师坐冤狱，家人探视遭拒绝。辽宁大连正义律师王永航因多次为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服务，未受中共当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并发表致胡温的公开信，指出以刑法手段对待法轮功修炼者的违法性，要求当局立即改正自1999年来的错误判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而被判冤狱7年，现被关押在辽宁省辽南新入监监狱。 2010年4月14日，王永航的亲属前往监狱探视他，遭到狱警无理拒绝。接待的狱政科的女警表示，你们要探视的王永航是法轮功，在辽南新入监监狱要集训，不放弃信仰一律不许回监。王的妻子和母亲已经一年未见到亲人，问哪里有这样的法律和规定。王永航的妻子再次和狱方交涉，遭到训斥。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说，现在法轮功在里面都像大爷似的。王永航的妻子立即说不可能，如果这样还转化什么，如果这样她丈夫就不会被打断腿还不给治疗，又遭到野蛮灌食几乎窒息。王的妻子告诉狱中工作人员，王永航之所以被抓捕，就是因为他站出来替法轮功学员打官司，把那些迫害法轮功的恶人的恶行揭露出来，才遭到打击报复，整个迫害是违法的。随后这些人都无语，接待大厅里的人们也都静静地听着，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露出同情，有人觉得不可理解。武汉法轮功学员杜华初冤狱刚满，却又再遭迫害。2010年4月24日，是被非法关押在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的武汉法轮功学员杜华初获得人身自由的日子。然而在长达八年的非法监禁后，就在杜华初年迈的父母和妻子期望着能与分离八年的杜华初全家团聚时，中共邪党再一次阴谋迫害。4月23日下午，杜华初年迈的父母和妻子乘坐长途汽车提前赶到沙洋范家台监狱，希望能顺利地接回饱受折磨的杜华初。第二天凌晨五点，杜华初家人就来到范家台监狱门口，期待着杜华初的出现。直到早上七点，一直看不到杜华初的身影。就在此时，杜华初妻子接到社区人员电话，声称杜华初已被关在阳原洗脑班，而且状况不很好，叫他送些衣服和鞋子过去。家属顾不上身心的疲惫，又匆忙赶往武汉。原来早在23日下午4点，武昌区公安分局、徐家棚街派出所伙同社区人员提前赶到范家台监狱，将杜华初绑架到一处秘密地方关押。24日凌晨3点从羁押地转移，于上午7点转移到阳原洗脑班继续迫害。杜华初和妻子见面时诉说，由于遭受长期的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残，自己身心已经承受到了极限，希望国内外正义人士积极营救杜华初，让他早日回家。
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世人相信大法得福报三例。在某机关中共党办工作的石先生，他脑子里长了一个瘤，经医院检查，瘤子所在位置不能做手术，他多处求医也没治好。在2009年底，他遇到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告诉他善恶有报，杀人偿命，而中共这个邪党在和平时期竟然杀害无辜的中国人达8000万，罪恶极大，天理不容，现在是清算中共邪党罪行的时候，所以退出邪党组织能得福报，并且诚心敬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一切都会好的。他真的按照大法弟子说的做了，不久到医院去检查，瘤子奇迹般的消失了。他激动地说，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二，患有股骨头坏死病的郭先生卧床两年多了，痛苦不堪，经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后，在2009年12月退出了邪党的团组织。同时他激动地说，常诚心敬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现在不但能下地走路了，而且家务活都能干了。三，一位患有子宫肌瘤做过一次手术的妇女，医院建议她做第二次手术，因付不起医药费，她不想做第二次手术。经过郭先生介绍，他也看到郭先生的身体变化，他非常相信法轮大法真相，退出中共邪恶的团组织，他也诚心敬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现在经过医院检查，子宫肌瘤不见了，他非常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大法师父。他说， 法轮大法让我和正常人一样。湖北孝感居民敌视大法遭恶报。湖北孝感城区居民陈某某，男，约37岁，受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和毒害，对大法持敌视态度。2009年底，再一次中风，全身瘫痪，只能像植物人一样躺在床上，再也不能胡说八道，五磅欧母亲了。其母陈婆今年75岁，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陈婆早年守寡，好不容易才把陈嬷嬷及其兄长拉扯成人，并千辛万苦地给他们成了家，并在临街建有3间房子，母子三人各住一间生活。自从陈婆修炼大法之后，陈嬷嬷对其母经常干涉，呵斥打骂。如果有同修去看陈婆，陈嬷嬷就出面阻挠，大声呵斥，往外撵，并屡屡威胁，你们在说什么，再不走我就报警了。陈婆对其讲真相，陈嬷嬷不但不听，反而越来越恶，最后发展到霸占了陈婆所住的那间房子，把其母亲往外赶。陈婆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百般忍让，搬到阁楼栖身。陈嬷嬷见状不知惭愧悔改，反而把其母的衣物行李往外甩，常常挥舞棍棒殴打其母亲，街坊邻居敢怒而不敢言。2009年3月份，陈某某受恶报，年纪轻轻的就中风瘫痪了。其媳妇儿见状，与他办了离婚手续，弃陈某某而去。陈婆以大法弟子的慈善心怀，不计其恶，反而虚心伺候他。以75岁之高龄，整天推着轮椅上的陈某某，或去医院做理疗，或到外面转圈子，并再三给他讲真相，让他悔过，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洗心革面，回头向善。谁知陈某某敌视大法，顽固不化，再次操起棍棒殴打其母亲。陈某某的恶行招致他再遭恶报，2009年底再一次中风。上次中风还只是瘫痪了双腿，留下上半身无大恙，尚可坐轮椅，这次中风却全身瘫痪了，只能像植物人一样躺在床上。希望不明真相的世人能以陈某某为戒，早日清醒过来，不再受中共邪党的欺骗利用而敌视大法，无知地葬送自己的幸福和未来。美国塞班岛又迎来了2010年的火树节，当地艺术协会举办了为期3天的庆祝活动。应邀参加活动的有周边各地区及当地的名流、社团、商家等。塞班法轮大法佛学会也同以往一样应邀参加了此次活动，用动人的音乐、优美的舞姿和大法宁静祥和的练功场，向世人们展示大法的美好。当地著名的北马里亚纳大学的工作人员看了图片展后，认为大法太美好了，说回去商量邀请大法弟子去学校传播大法的美好及真相。台湾清华大学在台建校54周年校庆活动适逢4月25日，这天正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院万人和平大上访11周年。清华大学校园内的法轮功功法展示让民众感受到了功法的优美平和。清大法轮功研究社社长林胜雄同学表示，法轮功倡导真善人，全世界有上亿人在学练，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法轮功，知道法轮功的美好，特地邀请新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至校庆活动中展示功法，同时也让校庆活动更丰富多元化。4月21日，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卡罗纳市市长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月。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美国会公布年度报告。4月26日下午，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2010年度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以及这场迫害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影响。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权律师、学者、人权问题专家以及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根据他们的独立调查和掌握的证据，揭露过去11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说，2009年，美国国会议员把这场迫害运动定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公正、最残酷的迫害之一。今天，法轮功在中国仍然是人们知之最少、遭受的迫害却最为严重的团体之一。 成百上千万人因为他们的信仰仍然面临着被关押、酷刑折磨甚至迫害致死的威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李威·布劳德在新闻发布会上简要介绍了刚刚公布的2010年年度报告。他说，报告收集的信息来自于不同的来源，既有第一手资料，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修炼者叙述他们的亲身遭遇，也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等目击证人，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律师、非政府组织、国际大赦组织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一书作者、亚洲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和投资者日报撰稿人伊森·葛特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425当天的情况比人们所了解的复杂得多。葛特曼说，根据中共原610官员郝凤军所掌握的情况，中共在425事件之前就一直在监视骚扰法轮功，他们收集了每一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的详细信息，而这些信息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收集完成。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本周26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情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警察和赶集的民众。在河北唐山某小区，一名法轮功学员正在集市上向赶集的人群发放明慧网上发表的真相传单和小册子。一名警察抓住了法轮功学员的手说，跟我走一趟吧。学员问，为什么要跟你走一趟？警察说，你这是法轮功的东西。学员问，法轮功的东西怎么了？警察说，法轮功的东西是反动的。学员对警察说，你把上面的内容念一念，让大家听听，如果大家认为是反动的，我就跟你走，如果不是，你就走。这时又赶过来几个人，对这位学员说，你可来了，上级没来，把我们憋坏了，我们都等着看呢。更多的人过来抢着来拿小册子和传单，这个警察放开法轮功学员，也抢着拿了两本，边走边说，下集。4月23日，加拿大奥委会在加国的第一个奥运城市蒙特利尔市主办题为2010年杰出人物欢庆游行的欢庆活动。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加拿大奥委会邀请参加了这次游行。活动组委会诚恳地表示，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作为蒙特利尔规模最大的乐团，希望能够接受邀请参加这个盛大的游行。组委会介绍，约有175,000人参加了游行庆祝活动，加拿大国家电视台 CTV 直播现场盛况。初春的四月，西班牙马德里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滨海城市阿里格泰讲真相。学员们在阿里格泰最热闹的市中心最繁华的步行街拉起横幅，向过往行人发放传单，并征集支持的签名。4月25日，在这一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加拿大凯奇纳、 滑铁卢、桂湖市、哈密尔顿市、伦敦市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滑铁卢大学，召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共有12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他们从各自的修炼经历交流了在不同的项目中证实法、做好三件事的经验和体会。4月22日，真善人国际美术展在日本长野县伊那市生涯学习中心的2楼画廊拉开了序幕，共展出了29幅作品。
Oh,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关于大陆召开大型法会的一点思考。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们大陆的修炼环境也越来越宽松了，但不等于邪恶生命因素没有了。所以做任何正实法的事情还得要考虑安全，特别是举行大型活动，此时召开大型法会深感欠妥。这方面血的教训在我们大陆已经有许多先例。环境的宽松是我们身在大陆的主体大法弟子在破除邪恶安排中怎样相互配合好，加大力度抢人救人的最佳时刻。积点和心思多用在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上，绝不能本末倒置。但最近和同修交流中谈到，某一地区近期借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要组织召开一次大型法会，该地协调人全力以赴忙于筹办法会，张罗组织学员写法会发言稿，很多学员在欢庆感恩的人心带动下盲从附和，冲淡了其他正实法的项目。基于此，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一、紧跟正法进程。从法中我们悟到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按师父所要的去圆融。明慧网2010年3月27日发表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郑重向全世界大法弟子征集见证作品，写稿内容要面向世人，而不是面向学员自己，是让世人能看得懂，考虑世人接受的程度，用故事、文艺等形式展现出来，叫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且大陆同修又是主体，见证作品多来源于我们大陆，我们大法弟子应人人都拿起神笔，和海内外大法弟子一起配合，完成好我们这次神圣救人之举，也是我们用媒体形式救度众生的一次大好机会。时间紧迫是留给我们抓紧救人的，绝不是表现我们自己什么。所以我觉得以大道无形的方式多写稿投给明慧，而不是怎么在现阶段大陆的所谓大型法会上如何发言，搞一种什么形式上的有形的东西，自相干扰，冲淡这次全世界大法弟子投稿正实法的项目配合。二、摆正召开法会基点。法会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交流的形式，这无可厚非，但召开的基点如果是基于庆祝、回顾、感恩等，就改变了法会的内涵。我认为如果召开基点不正或偏颇，就更容易出现安全隐患。邪恶放长线，收集情报，伺机迫害，绝大多数的方面都是我们同修自己想当然、不理智而造成的，这方面的教训也不是太少。法会的召开也要站在正实法的基点，绝不是宣扬我们自己什么，表现我们自己做得如何好，应多找差距，迎头赶上。特别是大陆法会召开不应过大过频，也不能因环境宽松就掉以轻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邪恶成七金饰造成的损失也有我们自己一份。今年三四月，昆明市、曲靖市、陆良县、罗平县、镇雄县先后有19名同修遭邪恶绑架。仅3月22日一天，陆良县就被邪恶疯狂绑架了7名。同一天，曲靖市绑架了5名。4月13日，昆明市有4名法轮功学员遭西山国安绑架。同一天，镇雄县有2名同修遭邪恶绑架。从全云南省范围连续发生多起绑架事件看，邪恶都是针对真相资料来的，是有预谋的。有些地方公安已经进行了长期蹲坑跟踪，从中进一步暴露出中共邪党610国安的邪恶本质，以及他们在末日将至回光返照中表现出来的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的垂死挣扎。从另外一方面，我们虽然不承认这种邪恶迫害，但是我们也要静下心来认真向内找一找，是不是我们自己哪些方面有了问题。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政法形势的向前推进，环境变得较为宽松了， 有的地区很长时间没有发生同修被绑架的情况了，许多同修就认为另外空间邪恶清除差不多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有的同修还公开讲，现在邪恶已经被清除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所以一些同修就不太重视发正念，也不太注意安全，放松了安全意识。有的同修也不注意手机安全了，随便在电话里谈真相资料的事。同修指出不该这样，还毫不在意地讲，都这个时候了还怕什么。有的同修自己不注意安全，也不为同修的安全考虑，随意带人到资料点，随便讲资料来源。有些同修到专线上和当地同修交流，也是成群结队，声势浩大，还不理智地说就是要让公安知道。师父讲修炼如初必成正果，选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正法还没有结束，还在向前推进，邪党的邪恶因素仍然存在，邪恶还在继续行恶，我们绝不能个人膨胀不理智。能不能注意安全的问题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的问题，也是衡量修炼者心性的问题。越到最后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平稳地走好走正最后的路。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大陆大法弟子陈旭的文章轻轻松松讲真相，开开心心劝三退。身为一个年轻大法弟子，自己从小至今受到党文化的灌输影响很深，常人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双重性格，同时自我意识很重，考虑和处理问题往往容易自我为中心。修炼以来的十多年里，我内心一直向往着修炼人应达到的那种无私、无畏和无我的境界。从2004年开始，我逐渐地突破自己的怕心、私心和安逸心，向三件事做得好的同修学习，开始面对面地和各种不同阶层的有缘之人讲真相、救度世人。这些年，虽比起精进的同修还差得太远太远，但在讲真相和劝三退救度众生的同时，逐步提高自己心性的过程中，我也体悟和积累了些较成熟的做法与经验。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轻轻松松讲真相，开开心心劝三退。在这里，想和同修分享交流一下。从同修的心得体会中，我们都会时常看到同修关于讲真相和劝三退的经验体会。比如如何克服怕心，怎样与陌生人切入话题等等，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我特别想说的是，许多认为自己天性性格内向或不善言谈的同修，见到熟悉和陌生的有缘人走到身旁，不知怎么开口。通过学法或同修的配合帮助，终于在心理上战胜了自己，敢于讲了，却因为心情紧张和言谈表情过于严肃呆板，以致给常人造成不必要的一种心理压力。长此下去，同修自己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难以开口的心理障碍。那么究竟该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我个人的体会是，首先面对世人讲真相，要让自己的心态始终保持轻松平和，而不被常人变化莫测的各种心理带动。记得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到过，说什么常人有什么想法呀，常人有什么想法，常人想法多了，是你们在救他们，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自己得知道。当然这个前提是要学好法，重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发正念。再深想一想，常人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几乎每个人谁都愿意和谈笑风生、表情轻松愉悦的人在一起。因此我觉得大法弟子虽然是在救人，在做着一件最正和最大的事情，但外在的表现一定要平和自然，尽量让自己面带笑容，谈吐幽默一些，学会用平淡自如的语气，生动活泼的语言讲述大法的真相，揭穿邪党的谎言。 最好不要在常人面前摆出一副十分严肃的样子，说话的语气要切忌生硬和死板，把认真二字放在心里，外在的表情越放松，自己乃至对方的心情也会越感到轻松平静。这样大法弟子正的能量场就能带动和影响常人心理变化，也就容易做到轻轻松松讲真相。其次，要懂得从常人的角度换位思考，学会多聊一聊题外话。如果大法弟子平常开口就是讲天安门自焚真相或天灭中共保平安这样的话题，会让身边的常人产生一种反感和误解，认为大法弟子属于正常社会群体之外的另类人物。我最近发现，不少同修大概由于每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正实法的工作中的缘故，做三件事非常用心，却疏忽了顾及身边的家属或同事朋友，总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所以也就不太愿意多和他们交流，致使自己在心理上总觉得与周围的常人格格不入或高人一等。事实上，每天在正实法做好三件事之余，抽出一些空闲时间来和他们唠唠家常，在表面上看随意的聊天中多了解沟通，并且学会适时恰当地表达出自己从大法中悟到的生活处事中的真知和正见，会使常人对修炼人产生一种亲切感、佩服感和认同心理。而这种亲切与钦佩感和认同心理是周围的常人倾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和劝三退的重要基础。不知同学们是否都能认识，这种心与心的交流过程也是大法弟子以真善忍树立自身人格魅力的一个过程。相信一个具备较强人格魅力的大法弟子必定会以坦诚、热情、开放的姿态去包容和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也必定能够善用大法中得来的智慧，让世人愿意听自己讲真相，能开开心心地退出党、团、队。近来向世人尤其是陌生人讲真相和劝三退已贯穿融入了我的生活之中，可以说每当有缘人来到跟前，能够面对面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我最感到轻松开心的时刻。最后，真心希望每位同修以大法弟子特有的人格力量，都能够每天轻轻松松讲真相，开开心心劝三退，在修炼正法的路上勇猛精进，完成好我们的史前誓约。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